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播客，我是雨夜。今天呢，我们请到维州中文教师协会的会长徐继兴做客节目，分享维州中文教师协会成立以来澳大利亚在中文教育方面的发展。徐会长您好。
大家好，我叫徐继兴，是现在维州中文教师协会的会长。我平时呢是在 Scotch College 里教中文，已经教了有22年。当这个维州中文教师协会呢，从2008年到现在16年了吧。
嗯，可以说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了。那徐会长，其实我知道2024年对于维州中文教师协会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年份啊，可以请您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吗？
我们协会的话已经成立了50周年，我们从1974年开始在墨尔本成立以来，那么我们也是澳大利亚最早成立的一个中文教师协会。50年来呢，我们这个协会不断的在壮大，发展的非常的快，那么到现在为止，我们正式会员将近500名，另外还有一些就是与我们有联系的，我们叫做 associates 的话，大概也有300到400名，所以我们目前的会员名额大概在800名左右。那么我们这个50年来的话，主要是发展的话，也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最早的话，成立这样一个协会也是。主要是中澳建立了外交关系以后，往来就比较多了，那么不管是文化教育方面这一块的交流也越来越多，所以呢在澳洲呢开始了，就有人提出来，尤其在 Camberwell 有一个叫 Francis 的话，他是最早在 Camberwell 开了一个中文小班，那么 Francis 呢他是后来去了墨尔本大学教课，那么自这以后的话，我们在维州的话，到了大概70年代末以后，我们将近有6所学校啊开始了中文课。那么到80年代，由于中澳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密切，这个也是中澳真正开始交往的最旺盛的这个发展开始。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这个中文教学呢就扩展到了更多的，甚至扩展到了一些边远地区的一些学校，开始了中文课。那么之后到了90年代，我们这个中文教学呢达到了一个高峰，那么我们从90年代到2000年，或者是到2010年以前，中文教育的话就是有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发展。我们到2008年的时候，中文在维州的话是第二语言里面人数最多的一门外语，我们那时候已经达到了在日校的话，公校的话，我们已经有96000名左右学生，加上私校加起来，我们将近有120000的学生在学中文啊。那么到现在呢，就是由于疫情以来，由于两国关系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吧，之间的一些问题上有不同的分歧，所以的话对中文教育呢也是有一些冲击。那么这个阶段呢，人数上头有所下降，但是呢最几年来2-3年来呢，这个人数又在反弹以后又增加了。那么我们现在这个人数增加的话，好在是尤其在农村地区边缘地区的话，这个人数发展是最快的。比如我们在 Bendigo 这个地区的话，近几年来已经发展了将近有5000名学生，增加了5000名学生啊。虽然呢在我们在城市里头一些学校的话人数上有些减少，但是在 Bendigo 增加了5000名以后呢，总的人数呢我们也在增加。那么我们人数呢也是在澳大利亚是占的人数是最多的，学习中文的学生的人数是最多的，整个澳洲将近18万，那么我们维州就有12万，其他6个州或者是地区的话只有6万名学生，所以相对来说我们中文的话发展在这个50年来的话，发展已经建立非常有系统的有一个专业队伍的人数上都比较稳定，这样是一种状况。
嗯，徐会长，听到您的分享，可以说是中文教育在澳大利亚这半个世纪以来是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那为了庆祝维州中文教师协会成立50周年，您们那边是不是有一些计划呢？
我们准备在6月29号举行一个 五十周年的庆典活动。那么我们这个庆典活动就邀请了中国驻墨尔本总领馆的总领事房总，另外呢教育部的话也派出了这个教育部长助理因为教育部长他正好这天有事儿，派了他这个助理来参加我们的会议，还有他维州政府的议员的负责教育方面的一个秘书长他也来另外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些在50年当中为中文教育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一些老人呢，我们也这次也请他们来一起庆祝50周年的一个活动。
嗯，也是希望当天的活动可以一切顺利啊。那徐会长，其实刚才您也提到，目前中文普通话是澳大利亚的第二大常用语言，仅次于英语啊。那么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的数据，在家中讲普通话的人数更是接近了70万，可以说中文教育在澳洲是有着非常广泛的一个社区基础的。徐会长，在您的这个专业的观察来看，是否有足够的专业人士来满足澳大利亚中文教育的需求呢？
目前来看的话，我们在这个教师队伍的建设方面我们就是还要多培养一些青年的或者是年轻的一些教师，因为我们从70年代开始教课的，或者从80年代或者更晚一些教课的这些老师也快到了退休年龄了，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培养出更多的年轻的能够热爱中文教育的这些老师，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这方面要比较应该要做好的。那么这次呢，我们正好这个会议呢本来要推到这个7月9号、10号才开，因为我们正好要派一个30号人的一个教师培训团呢去厦门大学和上海华东师大进行教师培训。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协会也是跟中国教育部国际交流中心和语和中心的话联合为老师们呢进行一些教师培训。
嗯，那徐会长，刚才您也是说到想要培养更多的青年人才来加入到这个中文教育的队伍之中。那中文教育其实是包括在学校学习以及在社区学习。就学校方面而言，近年来维州公立学校中文教师的师资情况如何？是否有这个中文教师离岗之后不再招聘、青黄不接的这样一个情况出现呢？
我想这个是不是很普遍的？这是非常个别的，因为现在我们总的来说，学中文培养这个中文教师的人数上的来说的，还在各大学里头人数还是相当高的。我们现在并没有就是说老师不够，而是现在是岗位不够。现在有很多毕业生以后呢，暂时还没有找到工作，或者只能做一些临时的一些工作。所以我想在中文这一块的话，这种现象呢不太严重。
嗯，还是有足够的人才可以满足就是维州中文教学的这样一个需求的。那其实我还听说中文教育在中小学阶段还是会面临一定的问题，比如说和法语、西班牙语这些和英语同属于印欧语系的一些语言来说，中文的学习难度可能是稍微比较高的。这是否也会给在澳大利亚推广中文教育带来一定的压力呢？
我们在推广方面确实有一定的压力，因为尤其是非背景中文的学生啊，觉得学中文就是比较难。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的话，中文确实比较难。但是的话呢，我想的话，我们在这方面呢，尤其我们协会做了一些很大的努力。那么在维州的话，我们也开设了4门适合于不同的背景的学生、不同年龄的学生。那么我们这4门课的话，对中文来说其实独一无二的，因为其他语言的话最多的话只有2门课，但是我们在中文的 VC 课程就有4门课，那么这也是我们所有的中文教师的努力的一个结果。那么这4门课的话，其中有1门课就是我们现在从2019年开始到现在的话，已经是有5年的时间了，叫做中文语言文化与社会这样一门课的话，那么这门课的开设的话，最主要是为非背景的澳洲学生开设这样一门课程。因为我们过去的话，我们没有开这门课以前的话呢，我们有三门课，其中一门课呢就是叫做中文第二语言。这门课的话呢，其中的话就有很多有中文背景的这些学生在这个组里头。那么这样子对于那些非背景的澳洲学生来说的话，他们觉得跟他们去竞争的话是可能是竞争不过的，因为在他们在家里就说着中文，另外的话他们在周末学校还要去每周要学习3个小时，所以这对他们来说打击非常大。所以到了 VC 这个阶段的时候， 澳洲学生的人数下降是非常厉害，那么甚至降到了只有10%到5%。那么这种情况呢，现在开了这门课以后的话，正在扭转这种样的一种局面，所以我们希望的话，这门课程的话，在未来的5年当中的话，能够吸引更多的澳洲的学生啊，在 VC 阶段能够继续学中文。
那您刚才也是说到，将这个文化与中文教育接轨，可以促使更多的学生更有这个动力啊，去学习中文，特别是在高年级的这个年级段。那您认为文化交流在语言学习过程中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因为语言就是文化的载体，所以我们觉得像尤其是这样子中学阶段的学生的话，他要把语言真正学好是不容易的。只要真正学好语言的话，只能到大学以后继续的把它学好。那么在这个中学阶段，我们想的话，最主要的是鼓励学生对中文有兴趣。兴趣的话，一般学生对中国的这样这个文化啊都比较感兴趣。中国人、中国学生在想些什么呀？中国现在一个社会是什么样一种状况？有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中国的一个历史上的是什么样子一个情况？所以他们对这些都非常感兴趣。那么我们开始这门课的目的就是能够让学生这样一种兴趣能够保持下去，一直保持到上大学的时候。如果他再这样保持下去，那么在大学里他也会去学中文。所以我们想的话，怎样做好一个中学和大学之间的一个连接的时候，为大学真正的输送这样的一些学生的生源的话，我们觉得开始这门课的话，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可以说兴趣应该是最好的一个老师啊。那么，徐会长，在您刚刚开始跟我们做的一些分享之中，您有提到澳中关系对中文教育的一些相关的影响。那澳大利亚与母语国的关系，您觉得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本地的中文教学呢？比如说，您刚才也提到，前几年澳中关系恶化的时候，中文学习的学生人数是有所下降的。那近期澳中关系的回暖，也是看到了中文学习人数的这样一个缓步的回升。那您觉得这些政治事件是否对本地的中文教学有一个切实的影响呢？
觉得是因为中澳关系好了以后的话，学生的家长也会支持，因为这个学生在选课、在学习方面的话，家长实际上也非常起着非常大的一个作用。他们在选课、在选择了一个方向方面，家长的一些意见的话，对这些学生影响是挺大的。那么如果家长觉得这个中澳关系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或者逐步的向不好的方向发展的话，那么多多少少对于他们就会在给学生做建议或者做一些指导的时候会有一些影响。就我们学校来说的话，就是一些家长本来这些学生可能在继续的学中文，但是由于中澳关系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这样一种状况以后，家长觉得就是可能就看不到更加好的一个前途的话，那么他在给学生提一些建议的时候，他多多少少就是说，你要好好的考虑一下，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话，你可能学其他语言更好一些，因为你学中文的一个又是难，一个的话就是现在前景就不是很明朗，那么对你的未来的话可能会影响，尤其因为学生啊都有高考，高考的成绩有些学生学中文并不就是考虑只是为了高考成绩，它只是一种兴趣，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但是如果出现这样子一种中澳关系不明朗或者向着不好的方向发展的话，家长们就说，你看到这样子一个情况，对你以后在选课、选其他课方面，你的成绩就会受到影响，所以你可能好好考虑一下。所以我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的话，由于家长的这些建议呢，对学生的影响是挺大的。
也是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带来的这样一个分享啊。看来澳大利亚与母语国，特别是中国，就中文教育来说，在母语国的关系上，也是会一定程度上影响中文教育在澳大利亚的发展。那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些政治文化方面的关系，接下来呢，也想跟您来聊一聊技术方面的一些发展了。那目前其实我们提到语言教育啊，就离不开 AI，也就是人工智能这样一个话题。澳大利亚的中文教育呢，或许在人工智能的时代也是不可避免的会受到一些相关的影响。徐会长，那么在您看来，AI 或者说是人工智能这些新科技的发展，给澳大利亚的中文教育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是哪些呢？
我们可以运用更加全面的、更加完好的这样子设计一个更加有趣的一个课程方面 ，AI 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机遇。因为我们现在备课的话，也许你在备课的时候就可能想不到，就某些方面这样子把这个课的话能够更好的展示给学生。那么你通过 AI 以后的话，能够把这个课的能够展示给学生的时候，就是从多方面去展示给学生，让学生的话更好的来。学会学到应该学的知识中文知识，所以这个机遇方面，我想，还是很好。但是挑战方面的话，现在也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 AI 这有一种技术啊，就是说，学生在做作业的时候也许可能就是利用 AI 去作弊。那么我们已经发现有些学生因为学生他学习很忙的时候，他为了尽快的把作业完成，所以用 AI 技术的话。看他这个写的文章，这一看就是用 AI 或者用这些软件做的一些作业，所以这个的话对于老师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怎样来让学生真正的掌握他应该掌握的知识方面的话，有些学生想走捷径的时候，那么这个对教学的也会有一定带来一定的冲击和影响。
徐会长，刚才您提到这个学生可能会用人工智能来写作业，然后您可能也会发现他们这个作业有人工智能的痕迹，想问一下是从哪些角度来评判这份作业是否是用人工智能来完成的呢？
你因为对这个学生是比较了解，你就从开始就教他，结果他在做作业的有时候就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好像是一下子他原来是句子都不成句子，或者语法有很多错误，但是他下次交了一个作业，结果这篇文章写得很比较完整，而且写的就是说错误就很少，那么你就可以看出来他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头有这么大的一个跳跃，所以。对于老师来说的话，了解一个学生以后的话，你对他的一个成长的话，应该很了解的，所以很能够一下子就能判断这个学生这个作业是他自己做的，还是用 AI 做的。
可以说人工智能是同时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了。那其实我知道徐会长您是在私立学校担任这个中文教学的工作，其实对于维州的一些中文学子来说，学习中文有的时候也包括在一些社区的学校来学习，比如说维州有一个比较大的社区中文学校新金山。徐会长，请问您对这个维州的社区中文学校有哪些观察呢？
这个社区学校在推动中文学习方面，它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那么这个社区学校就建立本来的一个初心的话，就是希望这个中文学校呢，来弥补我们日校的课时的不足给学生进行一些适当的一些辅导。所以在这方面的话呢，中文学校在这方面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因为现在我们语言学习的时间的话，课时的话越来越少，因为各个学校现在开设的课程越来越多，所以把各门课的这个课时的时间越聚越少。那么学生在这么少的时间里头，他有时很难掌握老师可以教给他的一些所有的内容。那么通过这些周末学校去补习一下，那么我想这是非常好的，让他们能够巩固在日校学的一些内容。当然，我想现在在中文学校方面的话，我想的话就是尽量的，我们能够跟日校好好的合作，可能不要是喧宾夺主吧，就是说不要就是因为这个教育部给了你这样一个教 VC 的一个资格以后那么就是对日校的话或者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冲击吧。那么我想的话，最好是就是我们在澳大利亚的话，我们还是应该以日校为主，因为甭管怎么样的话，我们推广中文的目的主要是推广到澳洲的主流社会当中去。我们并不是就是说是推广到只有中文背景的这些学生，让他们能够继承发扬光大中国文化。我们最主要的话，在国外开设这样中文课的目的，主要把中文的语言文化中国优良传统能够介绍到澳洲的主流社会当中去。
可以让主流社会更好的了解中文语言的一些魅力啊。那徐会长，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啊，维多利亚州中文教师学会今年是成立50周年了。那您对澳大利亚中文教育未来的发展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和期望呢？
希望就是我们有个大的环境那么现在通过最近的中澳关系的回暖， 我想的话，如果能够这样一种状况继续下去，对于我们的中文教学的话，会起到积极的作用。那么我们中文教学的话，作为维州，作为澳洲的领头羊来说的话，我们要在中文教学方面的话，能够更多的把中国的语言和文化能够介绍到、推广到澳洲的主流社会中去，让澳洲主流社会啊真正来了解。知道中国的优良的这样一些文化传统啊，或者了解中国的文化啊，这对于我们两国之间的加强交流的话，会有更大的益处。
徐会长也是非常感谢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相关的分享，非常感谢您的时间。
谢谢。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